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先知书的课程。那么先知书一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进行了大半了哈。弟兄姐妹，不知道对过去所学的您是不是都明白呢？林成盼望呢，不单单是我们每一次听课，如果有一些问题困难呢，那么也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借着信件有一些交流，一些分享的哈。那么当然林成也盼望弟兄姐妹呢，就是在研读先知书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忘记花一点时间来阅读圣经的本文，圣经的本文。这一点我要一直强调，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学这个圣经的课程啊，我们喜欢学一些神学，我们喜欢研究一些圣经的主题，但是我们却忘记其实啊，最好的还是我们好好的把圣经的本文呢能够专心的来研读，那么这样对我们的学习相信是更有帮助。所以记得我们读先知书课程啊，我们有一个要求啊，就是每一次我们上一卷先知书的同时呢，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就利用时间把这一卷先知书至少能够很快的阅读一遍，浏览一遍。当然经文短的呢，我们可以读得详细一点，那么有一些像以赛亚书经文比较长啊，但是我们至少能够掌握概论啊，概要啊，能够掌握一些重点，我们能够概略性的来读，这样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呢肯定会更有帮助的。好，这是一点提醒哈，也提醒你待会儿听课的时候呢，不忘记圣经笔记本都准备好，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进入课程。在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再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学习你的话语。主，让我们可以透过先知以赛亚的信息，今天能够成为这个世代我们的帮助。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渴慕你的话，给我们耐心，给我们信心。主啊，给我们恒心，可以一起在你的话语上为自己的信仰打下美好的根基。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要继续探讨以赛亚书哈。我们再来稍稍的谈一下我们上一次课程啊，我们谈到以赛亚书里边的一些神学的主题哈。我们提到有七大类，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我们稍稍来温习一下上次我们所谈的。那么以赛亚书里边呢，神学的主题啊有七大类。第一呢，就是讲到它的预言，预言是非常的宽广的。它的范围也是相当多的，包括了以色列国家、外邦国家，有属灵的预言，也有政治性的。那么另外呢，他也特别提到这个预言呢，不单单是当时历史的应验，也就是说在末当时以赛亚那个时代的应验，那么同样也包括百年以后，包括古列，包括巴比伦。那么这是预言方面。第二就是记载了神的属性，那么对神的全知、全能、永恒不变、怜悯、慈爱、恩典等等呢，这些神学的名词啊，特别是介绍耶和华神的属性，各样的属性呢是非常完整的。那么同样，这个神的创造伟大、神奇妙的救赎，这个主题呢是别的书卷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么另外我们提到了弥赛亚的国度，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谈到弥赛亚国度，这是讲到神应许以色列家的一个永远的国度。这个国度呢是和大卫所立的约啊，大卫所立的约的缘故的。那么所以大卫的约呢也是亚伯拉罕约的延伸。所以过去我们提过，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立约这一条线呢，其实从亚伯拉罕创世纪开始到先知书，甚至到一直到新约呢，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里面的一条线呢串联起来。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整个圣经也可以用这个约来串联，或者说这个约有一个 特色就是这个约是一个救赎的约，所以很多人研究圣经的学者呢，他们甚至喜欢把这个约跟救赎放在一起来研究，来看整个的圣经。所以弥赛亚的国度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建立在大卫的约，因为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这个国度充满了认识神的知识，所以弥赛亚呢，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啊，对弥赛亚有很清楚的称呼，他是和平的君哈，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国是世界的。而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呢，将来也包括一切外邦人。那么另外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他的遭遇，他的降生、受苦、复活、再来等等，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描写。另外呢，也特别记载到这个选民的一些的生活的经历，选民的生活经历，从他们的犯罪蒙被召、犯罪审判归回啊等等，一直到神的国度、弥赛亚国度啊，所以整个选民这个以色列百姓从始至终的这个经历呢，就好像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历史教科书一样，很清楚的被记录下来。这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那么就是神的子民。那么同样，以赛亚上次我们提到他这个名字呢，有两个意思，他两个孩子，一个是象征国家罪恶满盈，应该得到审判，另外是表示了选民要蒙恩归回。所以以赛亚就是象征神的拯救、审判与救赎啊，这个主题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罪的描写，那么以赛亚书啊，对罪啊有非常清楚的描写。其实先知的信息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先知毫不客气、毫不留情的，就是来指责百姓的罪。那么罪使人与神分开啊，罪使人使神呢掩耳不听人的祷告，这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解释的。那么对罪的描绘也提醒我们呢，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我们上次谈到这个罪的描写。另外以赛亚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呢，是先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课题哈。那么是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对这个日子有很丰富的描写。这个日子意义呢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指的审判、刑罚、灭亡，那么第二呢就是指的祝福和救赎，或者说荣耀哈恢复。那么这个祝福这个部分呢，是要延伸到末世新天新地的时期，新天新地的时期。所以当我们研读这个耶和华日子的时候，从这个日子的意义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也是我们上以赛亚书所谈的，就是审判和祝福啊，审判和祝福这两个重点是常常放在一起的。而这两个特征呢，有的时候在一句话会同时出现，这是常见的。那么就好像一件事有两个意义，在一方面来看呢，这个日子是审判，是洁净，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日子是救赎，是蒙恩。所以呢，好像这个先有洁净才有享受。这个日子啊，日子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啊，在用途上应验方面呢是有双重性的。一个是指的当时在先知的时代不久历史中的一个应验，那么这个可能是在历史中发生的，包括了被掳，包括了归回，这个我们容易明白，因为这是已经历史在以色列历史中真实发生过，也真实的应验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应验，就是在末世的时段里，那么应该应验的部分呢，就成为末世应验预表的一个象征。那么这是上次我们所谈到的。所以历史啊，这个将来建国啊，以色列国建国呢，我们可以说用一句话，就是会历史会重演。而这个历史的应验呢，就过去旧约历史的应验要成为将来应验一个预表的基础，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以赛亚书里面的审判的确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预言的祝福呢，那个末后的救赎有一天也要将要会应验。 所以这是上次我们所谈的以赛亚书里面的神学主题啊，弟兄姐妹，也许您是第一次啊用这个神学方面的主题来研读以赛亚书啊，但是我盼望啊，我们真的能够从以赛亚书里面一些主题里面呢，我们能够看见啊，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啊先知的信息，它里面的重点，先知的信息里面的重点。好，那么今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呢、啊，就是以赛亚书啊前面的35章，以赛亚书前面的35章呢，主要是讲到训诲、告诫、预言。那么这些信息呢，都是和审判有关的。随后啊，这些我们都会在经文中再来谈。那么前面的35章啊，是一个告诫、训诲、预言，这些都是和神的审判有关。那么中间有插段，有4章的经文呢，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历史的事实。那么从40章开始到66章，最后的27章呢，则是以安慰的信息和弥赛亚的预言为主了。那么事实上呢，以赛亚书啊，从一开始的第1章呢，就已经描绘出以赛亚传道的时代呢，国家在道德和灵性上实际上已经是相当的糟糕，相当的败坏的。那么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当他传信息的时候，百姓呢其实是在一个罪恶的光景里面，罪恶的光景里面，国家的道德还有灵性上都已经十分败坏。所以先知警告说啊，国家要能够避免审判，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要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那么这种悔改是一种回转，由正在敬拜偶像当中呢，重新回转归向那位全能的救赎主。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1章，我们看第1章的18节、19节的经文，我来念，请弟兄姐妹来看。以赛亚书第1章18节、19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在以赛亚书第1章一开始，事实上呢，以赛亚就已经宣告犯罪的百姓，担着罪孽的百姓，他在百姓的中间呢，他们也献祭哈、啊，他们也敬拜，但是这样的献祭、这样的敬拜呢，事实上根本没有办法讨上帝的喜悦的。那么这个现象，其实在先知的时代实在是屡见不鲜。以色列的百姓只是有一些外在的献祭，可是却没有内在的实质。那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1章啊，我们看其他的经文说得很清楚哈、啊。第1章我们看第10节吧，我们看第1章第10节，他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看他用索多玛来形容，索多玛在圣经是一个罪恶的代表。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俄摩拉的百姓啊，你们要侧耳听我的。”索多玛、俄摩拉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是讲到神要审判的一个城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怨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啊、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啊、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描写百姓这个罪恶的光景。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呢，很清楚先知在这里述说、啊、百姓种种的罪状。所以到16节，第1章16节，他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啊，你看，先知在这里要求他们一个真实的悔改，一个真实的悔改。那么，神圣的赦罪，弟兄姐妹，真正的赦免呢、啊，是以真实的悔改为条件。弟兄姐妹，我再强调一下。真正的赦罪，神圣的赦罪呢， 我们要经历神的赦免，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要真诚的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的赦免也是一样，我们需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悔改。神圣的赦罪是由真实的悔改做开始。愿主帮助我们呢、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回来继续上以赛亚书的课程。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啊，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神圣的赦罪是由真实的悔改做条件。而这种悔改呢，这种悔改的表现呢、啊，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对罪恶的弃绝，还有公义的行为。我们再来听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这节经文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么这里说到的行善，这里说到的公平，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常常就是生活中一个悔改以后真实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姐妹，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呢，真正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可能只有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生活的实质。一个只有宗教外表的一个形式的信仰，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这个充其量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宗教，那么宗教只是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宗教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不可以做。但是宗教呢，可能并不要求哈，甚至说也不在乎我们是不是真正去做。但是基督的信仰不是真实的信仰，神对以色列百姓真正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些知识的知道而已，不是只是一些宗教的教条。真正的信仰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生活来。所以你看，先知在这里就很清楚，不单单责备他们的罪啊，而且他说你们要洗涤自洁，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我就想到前一次我们上到这个阿摩斯书，上到弥迦书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这个神的公义的属性哈。所以圣经这个弥迦书也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想这样的信息呢，来看以赛亚书的话，我们也同样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一个真实的信仰，真实的悔改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对罪的一种弃绝，还有我们行出公义，我们的生活能够真正的行出公义。先知在这里责备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表形式，可是却没有内在的实质。弟兄姐妹，这个一直以来呢，都是先知书里面所强调的。以色列的百姓长久以来活在的只是一些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弟兄姐妹，这也让凌晨啊有一点点的感想啊。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主多年以后，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只是也有一些外在的敬拜，可能我们也去礼拜堂去聚会，我们也去听到，可能我们也参加聚会等等，我们也有很多的活动，甚至我们也奉献。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究竟我们的信仰是只有外在的呢，还是我们的信仰也一样也有内在的实质啊？我觉得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神所看重的永远都是撕裂心肠真正的悔改。所以先知责备我们，先知过去我们提到先知说不要撕裂衣服啊，要撕裂心肠。一个真正的悔改必定是从我们生命中开始，是从我们生活中开始。如果我们只是希望用外在的形式，如果我们只是希望用外在的宗教的活动来代替内在生命的那个实质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上了魔鬼的当。我们以为我们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基督徒，我们以为外表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以为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有的时候信仰不但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信仰只是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装饰品。弟兄姐妹，信仰永远不是我们的装饰品， 信仰一定要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信仰一定要影响我们的生命，信仰一定要调整我们的是非观，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这样的信仰对我们生命才有意义，是不是？我想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呢，先知在这里要求百姓那个真实的悔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真正对罪恶的弃绝。消极一方面是弃绝罪恶，积极一方面呢，就是行出神的公义。消极一方面是弃绝罪恶，积极一方面呢，就是要行出神的公义。弟兄姐妹，我想这样的一个真理在圣经里面是屡见不鲜的，我想这样的原则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也是很清楚可以看见的。所以先知责备以色列百姓，他们只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内在的实质啊。这一点弟兄姐妹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可以分开的，不能够只有宗教的外表而没有内在的实质。那这是我们谈到的。那么另外呢，以赛亚书啊当中对弥赛亚，过去我们提到弥赛亚是一个主题啊，那么弥赛亚的名字、出生、工作、性格、面貌、受苦、受死呢，都很清楚的描写，都很清楚的描写。那么更是预告了、预言了耶稣基督受死的一个光景。那么日后呢，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啊，当埃提阿伯太监他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他仍然懵懵不懂。所以在以赛亚书啊，在《使徒行传》第八章32-33节呢，先知啊，这个路加在那里记载呢，腓力是从这一段经文呢，对他来传讲福音，证明耶稣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那所以你看这个以赛亚书53章呢，这段的经文到了旧约的新约时代呢，在使徒行传又重复出现，而腓力就是从这段经文对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呢来传讲基督的救赎。所以这是弥赛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以赛亚书53章弟兄姐妹是值得我们很用时间，自己有时间呢好好去研究的一段经文。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呢，如果我们对全书啊，以赛亚书啊做一点点的，刚才我们提到一些分段的话呢，第一个分段呢就是第一章到第12章，这是一个危机，同样这也是一个复兴。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所以你可以现在呢拿出笔记，我们来稍微把这个段落呢做一点点的分段。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标题，就是啊，危机与复兴，危机与复兴。那么这里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犹大的毁灭和复兴，在第一章到第五章。那么这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是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特别是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哈，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所依赖的，就是所倚仗的粮，所仗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好，这边提到说神要除掉他们这些所依靠的。耶路撒冷，由耶路撒冷第八节，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厌恶。那么这里是说到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犯罪的情形，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所以神在这里宣告啊，有一个审判要临到，有一个审判要临到。那但是呢，在这个审判里面同样也带来一个啊，这个复兴啊，也带来一个复兴。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个啊，审判与复兴，那么从第六章开始呢，第六章到第八章呢，可以说是以赛亚的蒙召和他的一些事迹。那么以赛亚书第六章特别记载了先知蒙召的一个经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是我们很清楚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节经文这样说，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圣殿满了烟云。那时 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一段经文呢，弟兄姐妹，是记载了以赛亚的蒙召。那么过去我们提到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他所认识的耶和华是一位圣洁的神呐、所以这个在先知书里面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主题。以赛亚看见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当他在圣殿见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听见这个天使啊，这个撒拉佛势力有六个翅膀在那里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你注意，圣经不是说在那里呼喊说“荣耀，荣耀，荣耀”，也不是在那里呼喊说“赞美，赞美，赞美”。他们乃是在那里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说明一件事：天使所敬拜的，在这里所启示的一个敬拜原则就是神是圣洁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当他看见神圣洁那个属性的时候，他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污秽。你注意，先知以赛亚是代替神传信息的。也许照人来说，先知以赛亚本身应该是很圣洁了，可是当他看见这个圣殿的异象的时候呢，他说第五节，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为什么先知说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呢？因为他是用嘴用话语来传信息的。可是当他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自己的不圣洁，他嘴唇的不洁。所以弟兄姐妹，话语啊，常常代表一个人的思想。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的提醒啊，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人，我们侍奉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嘴来传扬福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口里有的时候有论断，我们的口里有埋怨，我们口里甚至有批评。哎，当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我想这样的话也提醒我们：祸灾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所以先知以赛亚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体认的时候，他为什么看见自己的污秽呢？因为他认识耶和华神真是一位圣洁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圣者的时候，那我们真的必须在主的面前警醒啊，必须在主面前警醒。所以这是以赛亚蒙召他的一些经历。所以当他被洁净以后，他回应神的呼召，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弟兄姐妹，先知的蒙召的经历啊，我相信对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会不会向主说：“主啊，庄稼多，工人少，工人在哪里呢？”我就想到在福音书里，耶稣也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庄稼。”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当我们蒙主差遣，蒙主打发以先呢，我们先认识一件事情，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在这一段蒙召的经历里面，弟兄姐妹，我相信带给我们也有很多的提醒，也有很多的学习的。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将芥菜种子，它就